不止回来，是在两个大风雪的平静的两天之中着陆了，所以感谢主，早来了飞机下不了，晚来了飞机也下不了，神的时刻是最好的时刻，感谢主。今天很高兴和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宝贵的信息。那么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今年我们的教会有个主题，是不是啊？这个主题是什么？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更新我家，建立神家。八个字里面有一个字出现了两次，是哪一个字？
家。
对了啊，我的家，神的家，我的家，自己的家庭，神的家，这个教会是神的心愿要建立的。但是神的家没有我们每一个的家庭的强壮的建立，神的家就不可能强壮健康的发展，是不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段大家挺熟悉的经文一起来分享家和万事兴、哦、这句话我们已经是成为我们华人的文化血脉的一部分、哦、我们都知道家和万事兴。这个家庭在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一个记录、哦、这个记录给我们看见有四个过程发生在亚伯兰的这个家庭里面。第一个过程的确家和万事兴，不过呢后来我们发现他这个家也有一本蓝念的经、哦、你的家有没有啊？家家都有一本蓝念的经，希望那本不是圣经、哦、那么亚伯兰有什么经呢？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了、哦、感谢主了、哦、神给他智慧，他处理了这个不和的情况之后，再一次他的家再次重得万事兴、哦、那么刚刚读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罗德是他的侄子、哦、是他兄弟的孩子，是侄子，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啊、就到蓝地去、哦、蓝地的意思就是这个迦南地之南，南边、哦，他们本来先到迦南地，后来饥荒他就逃到埃及去，后来呢神用各种奇妙的方法这里没办法讲了，你去看13章的上文就知道了、哦、那么最后他们离开了埃及，再次回到神要他们去的迦南地，他们就先到迦南地的南边，就是这里所谓的蓝地。到了蓝地之后呢，哦，圣经说亚伯兰的什么金银牲畜极多，那个时代是游牧民族的文化，牲畜就是财产，金银当然是财产，不过牲畜更是财产。他们游牧的生活去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去，就是一群牲畜啊，牛啊羊啊等等。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他就从蓝地继续渐渐慢慢的，游牧民族不能快啊，一大群羊啊牛啊跟着你不能快嘛啊，于是就往北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啊，伯特利和爱都是亚伯兰过去去过的地方，现在就地重游啊啊，充满了感情，充满了回忆，不只是充满感情和回忆，这个时候这次回来了更带了一大批财物，比他离开的时候更多，所以我相信充满了感恩，是不是啊？就在这个情况之中，亚伯兰足坛在他以前支搭帐篷的地方，游牧民族的生活，是不是啊？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足坛，也就是以前起足坛的地方，再一次献祭，这个献祭求告耶和华的名，不止他，更是与他同行的罗德他的侄子也是家财丰富啊，因为圣经记载哦，罗德也有牛群羊群账目啊，牛群羊群这个是财产，我们能了解，账目也是财产啊，为什么呢？账目越多代表什么越多啊？人口越多。对了，哎，我们真是会读了啊、哦、是啊，人口越多就是这个家就越兴旺了，所以不止他，他的侄子也是如此，你说这是不是家和万事兴啊？是不是啊？真是啊。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几样东西，他们两个单位齁、哦、同心同行，是不是啊？苦难的时候一起啊，就逃难到埃及一起走啊。 然后呢，这个离开的也一起走，是不是啊？高潮一起走，低潮也一起过，同心同行。不止他，他的妻子也是一样，而且呢，丰丰富富，哦，财务很多，丰丰富富。不止这样，更重要，他们足下家庭的祭坛。他们到哪里，亚伯兰圣经记载，他就在到哪里都足上祭坛。祭坛是什么意思呢？在那个时代，游牧民族的时代，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会幕嘛，还早了，更没有圣殿。那么人怎么样向这位创造主，这位伟大的神献祭呢？他们就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筑上祭坛，摆上祭物来献祭，来敬拜神。所以这里所谓的家庭祭坛，就是亚伯兰不是等着去寻找一个会堂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啊，也没有寻找一个 CBCGL 教会，也没有啊，那怎么敬拜神呢？在家里面敬拜神。家庭祭坛的重要就从这里开始，沿袭整本圣经，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任何一个家是一个敬拜神的家庭，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丰丰富富、家和万事兴的家庭。我相信今年我们有家这个主题，不只是我们的家，也是神的家。我们不只是在神的家中有敬拜有侍奉，我们也愿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家中也同样有家庭祭坛。因为什么地方有敬拜，什么地方神同在的工作就越来越明显。您的家有敬拜吗？让我们也一起来经历在家中有敬拜，就好像亚伯兰这样，然后也经历在这个家中敬拜中，经历丰丰富富，同心同行，家和就怎么样，万事兴。对了，不过圣经记载好景不长啊，因为发生了以下的记录，一起读一读好不好？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好，这样就好了，他们有困难了，是不是啊？这个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这本经啊，对，在亚伯兰这个家庭啊，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有困难呢？啊？他说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财物甚，那个字是什么？多。哎，奇怪了，财物甚少呢，就贫贱夫妇就怎么样啊，百事哀了，怎么财物甚多也有困难呢？啊，这个值得我们今天每一位去反省的。当然这是有时代背景嘛，那个是一个游牧民族的环境和文化了，这些牛啊羊啊就是他们的财产，对不对？不过牛啊羊啊是活的，他们要不要吃啊？啊，他们吃什么？吃草啊，但是草从哪里来的？啊，不是进口的啊，地上长的啊。所以呢，地上长的草，牛羊吃了就继续活着，于是就可以继续生养众多，那么你的财产就越来越多，牛群羊群越来越多，是不是？但是地上出产的草啊，是有各种原因限制的，对不对？就是看天天了哈。天气好，水草多，那么就也牛羊就有食物了。不过天气不好，干旱，那个草长不出来哦，那就麻烦咯。而且生态有个平衡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哦，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眼光一看就明白，生态绝对是平衡的。当你牛和羊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那些水草的供应量不够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于是就发生了下面的情况了。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彼此怎么样啊？相争啊！啊，当然亚伯兰好多财产啊，罗德也不少了，他们不会自己去放牛放羊的啦，一定是很多人帮忙的嘛，是不是啊？但是这些第一线要带牛带羊去吃草的那些仆人们呐、啊，哇，罗德的这群来了，亚伯兰这群也来了，因为水草就是这么多啊，你吃了，你的羊吃了。我的羊就没有了，是吧？我的羊吃了，你的羊就没有了，不能一根草两边分了。于是相争，争执就开始了。换句话说，这个家庭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家庭的问题，这个难念的经的原因呢，是资源有限。人类的资源是不是都无限的？那个时代有限，这个时代是不是有限的？也无限啊。当然我们不现在不是吃水草啦、哦啊、其实我们也吃水草，我们是让牛羊吃完了我们再吃它，是不是？我有一个以前有个神学院老师啊，他说我是素食者啊。你素食者？是，我最喜欢吃牛排啊。什么素食者最喜欢吃牛排？他说是，我是素食者，我是在向让牛先吃了我再吃它啊，这个叫素食者啊。啊，是啊。今天我们也有资源的问题哦，不一定是水草了。请问我们现在人生会有什么样的资源要考虑的？您举举例啊。健康是一个资源，是哈、哦，哦，是哈、哦，是不是啊？不是每个人永远健康的，是吧？哦，时间是不是资源？是哈、哦，每个人都平等啊、哦。一天你几小时啊？啊，26啊，24啊，每个人24嘛啊。啊，一个礼拜7天啊，这均等了啊，是吧？你的啊、精力是不是有限的？有限吗？啊，我是承认的，你可能不承认的啊。啊，今天带诗歌的都年轻人了啊，哇、哦，他们厉害，3天不睡觉没问题的啊。哎呀，是不是这样啊？啊，不是啊，哇，赶 PhD paper 啊，哇，3天不睡觉，明天照样龙精虎猛，是吧？哦，现在少睡3个小时，我都觉得明天就好像要这样子了啊！哇，是精力是有限的哦，每个人都是有限的，不管你的强壮或者是比较不强壮都一样了。人生的资源是有限的，而来到亚伯兰这个问题呢，他的第一个问题资源有限，第二个问题是资源太多，财产太多，多到一个地步，那个供应财产、维持财产、管理财产的资源已经不可能平衡了，于是就带来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也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自我中心，对不对？哦，每个人都希望我的牛跟羊吃饱嘛，哦，你要来吃，我也要来吃，于是就抢了，抢了就争了，争了就产生摩擦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有时候我们一再追求更多，不过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实在无法的管理的时候，越多就成为越大的负担，越多就成为问题的所在。越多就成为你放又不想放，拿又不能拿，哇，那个时候半夜就睡不着了，是吧？假如你半夜睡得着，大概你很平衡啊、哦。求主恩待，让我们懂得什么呢？懂得神赐给我们的都是美好的。箴言说，神赐给人的产业哈，家道丰富，并不加上忧虑，所以神给你、神给我的是最好的。有人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人生啊，他说好像一个探险家梦寐以求在那边寻找一个历来已经失踪的古董，叫做汉玉古鼎啊，你们听过这个？哦，汉朝以来就失踪了。哇，这个汉玉啊，对不起，汉玉宝塔啊，这个汉玉宝塔，汉朝以来就失踪，大家都在寻找啊。那么后来听说这个张作霖将军的手下找到了啊，但是呢，哇，又抗日战争啊，然后呢，这个宝塔又再度失踪，大家都要努力去寻找。哇，有一次，当然是比喻了一下哈、啊。虚构的，有一个人哇，在一个悬崖发现他就不知道怎么样的就落在悬崖的边上，他高兴的不得了，一辈子的盼望终于实现了，于是他抓着悬崖的一边伸手就要下去把宝塔拉起来，不过就差了差不多30公分的距离，怎么办呢？这只手啊就松一点了哈、哦，这只手就可以长一点了、哦、但是你也不能太松，松到掉下去啊、哦。那么跟宝塔就金玉俱焚了，是吧？一起掉下去啊、哦。不过你不松了又拿不到，人生就在这个平衡中，求神给你智慧，到底你的手要怎么样放？ 意思就是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人希望多得，他是多到一个地步你没办法掌管的时候，这个多就成为负担。当然每个人的多和少是不一定的啊，这个不是齐头平等啊，每个人的多和少神有不一样的量给我们的疆界啊，我们更重要的是去欣赏感恩神量给我的疆界坐落在佳美之处啊，对不对？好，于是这个家有难念经就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处理咯，当家庭发生问题必须要处理，拖不是办法的哈。啊，亚伯兰不能眼睛闭起来，没发生没发生，没事没事，不能这样的哈。罗德也不能眼睛闭起来，没事没事啊，他们的事哈，什么他们的事，就你的事了哈。于是亚伯兰采取了以下的时间，他就对罗德说，一起读好了啊，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好，先到这里啊。您手上有圣经的话，一定看见骨肉下面有一个小字，对吧？有没有看到？看到就表示你的视力还不错啊，不用放大镜了。小字写什么？骨肉原来是弟兄。亚伯兰是罗德啊，罗德是亚伯兰的侄子。不过亚伯兰说我们是弟兄，这个对华人传统而言有一点奇怪，是不是？有没有啊？你看到你是你侄子的叔叔或伯伯啊，你看到他你就说我们是弟兄，少了一辈了，是不是？不是弟兄啊，是上一辈啊。啊，当然来到美国就很不同了哈。哎呀，跟这个爸爸也叫名字的，是不是？ Hi John 是吧？啊，不只是弟兄，还朋友了，是不是？啊，跟祖父也是一样的，是吧？哦，我最受不了我儿子啊，叫他的岳父叫名字啊。啊，我儿子结了婚嘛，叫他的岳父啊，叫太太的爸爸，叫他爸太太的爸爸叫名字。我说怎么你会叫他名字的哈？他说叫名字才高兴啊哈。哦，是哈，文化不同啦哈。不过亚伯兰的文化是东方文化嘞，不是美国文化嘞。为什么亚伯兰说我们是弟兄？好，这个非常值得去研究了哈。那到了翻成中文圣经的时候，翻译者都觉得有点奇怪了哈。于是就把它换成一个词句叫做什么呢？骨肉，没这么奇怪了啊，明明是侄子怎么变弟兄呢？于是就翻骨肉了啊，骨肉就广义的多了。不过原来的确是弟兄，为什么呢？因为从神的眼光看，亚伯兰明白在盟约之下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既然这样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成为弟兄咯，是不是？你称呼你旁边那一位是不是你的弟兄或姐妹？是啊，教会的弟兄姐妹嘛齁。这里我们好多长辈啊，尊敬的啦就叫某某伯母，不过其实她也是我们的姐妹。尊敬的某某伯伯，不过呢在主里面其实我们是兄弟，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亚伯兰的称呼了啊。他看到这一点，他说因为我们有这个盟约，与神有盟约的关系，我们之间也有新的人际关系了。于是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就离开吧，既然这个地方装不下这么多牛羊，那不如分开了，是不是？你看吧，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先选，你向右我就向左，咱们不用争，不必在一个地方过不去，干脆各自发展，天下很大，是不是？遍地都在你眼前嘛，你先选吧。哦，对一个侄子啊这样子说话呢是非常谦卑的，是不是？哦，我假如是亚伯兰的话，哎，不要吵了啊，我们不能再吵了啊，再吵不行了啊，我们一定要分开了，你在这等着，我选好了之后你用剩下的， 我长辈嘛，是吧？好，不过他不是这样，你选嘛，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意思就是你先去选吧。哇，罗德可不客气了啊！哇，这个客气怎么样呢？等一下就看见了。不过对我们今天这个处理家中不协调的问题的时候，几个重要原则给我们看见。第一个，我们应该看重关系胜于看重财务，对吧？假如看重财务胜于关系，关系当然就脆弱，终有一天就破灭了。看重关系。第二，放下身段啊！哎呀，好多时候家庭的摩擦就是因为放不下身段，是不是？有没有啊？明明他错，他应该先跟我道歉，哼，就这样子了。对方呢，对方也差不多，是不是？因为一个巴掌打不响的啊，凡是有吵架的声音，一定两个巴掌吵的，是吧？啊，一个大巴掌打过来，是是是是是是，那就不会吵了哈、哦。就是两个呀啊、哦，所以呢，人家也觉得你的巴掌响，我也觉得你也巴哦，每个人都说你应该先道歉，你不道歉，哼，就这样，那就永远没有解决的一天哦。放下身段多么重要。亚伯兰说：“你先选。”第三个，趁早处理，在还没有酿成悲剧、酿成灾害之前，快快处理。在牧人们相争，主人还没争啊，牧人们相争的时候，赶快处理，事情就容易解决了。今天这个原则不是一样吗？在每一个人的家庭中，能够早早处理，就能够早早得到主里的平安与这个家庭同在。这就是为什么今年牧师们、弟兄姐妹们都一起去努力，鼓励大家在家中有祭坛，因为在这个家庭祭坛中，就是大家一起谈心、一起交流，来敬拜神，也是处理早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美好时刻。好了，这样的话呢，罗德呢就开始做一件事了。罗德就举目，举目的意思就是
就这样子哈、哦，
举目的意思就是放眼看去了哈、哦，哇，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了。你看约旦河这个中间这条就是约旦河哈、哦，约旦河的全平原，然后呢，直到索尔在这里了哈、哦，直到索尔。那么都是滋润的，哇，靠水嘛，当然滋润啊。水草是不是靠水才会长啊？当然啊。于是呢，直到索多玛俄摩拉，哇，于是他就说啊，我要这块，因为这里水多，草当然多。于是罗德就选了这里去了。反正亚伯拉已经说了，你向右我就向左，你向左我就向右，我不跟你争，你先选。那么罗德就搬了。那么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了，这个是一个地名了，对我们来讲啊。不过这个地名有意义的啊，你知道迦南地这一片地啊，最多的是什么？啊，假如你去过圣地的话哈，导游带你去看迦南地的话，你一定发现迦南地最多的就是石头啊。啊，他们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他说神造天地的时候，叫这些天使们哈，很多天使啊，背了很大很多袋的石头，叫他们把石头放到各地去。不过那些天使偷懒了啊，太重了，于是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呢，就全部全部放上去了啊。这是传统的笑话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石头了哈。迦南地有的是石头，所以去这个坟墓干嘛呢？人家就我们放一束花。他们放一块石头，因为石头实在太多。好的地方在哪里啊？河岸。谁选呢？罗德选呢。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平原啊，请问谁有前途啊？从人看当然罗德了，是不是啊？哇，死后就大发了，是不是啊？哈、哦、啊，大红大紫了哈、哦，因为那个地方水草多嘛。不过罗德就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这是下文了，我们今天没办法讲了。罗德就因着这样就越来越偏离了。请问亚伯兰是不是因此失去很多，吃亏很大？这个答案就决定了今天我们怎么面对冲突。我们说要放下身段，放下身段，为什么不放下呢？就原因就在这里了。哈，我放下身段，不是我低声下气我就吃亏了嘛，是吧？啊，我吃亏大了哈，明明他错，怎么是我？我要道歉了，是吧？啊，明明是这样，怎么会有我要损失了哈？就是这个得失的计算。那么请问亚伯兰在这个算盘的计算之中是得还是失啊？当然失去嘛，他的侄子跑到好地方，我住山地啊，我不是盖房子的，石头多对我没用啊，我是养牛养羊的，我需要的是水草不是石头啊，对不对？从人的角度，人的算盘，当然亚伯兰输定了。不过神的角度却不是这样的哦，因为神马上对他说了，罗德离开了之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一起读好不好？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对不起，多了一个字啊，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一切地哦。然后呢，赐给你还有你的后裔哦，直到永远哦。啊，迦南地是比较高的，河岸是比较低的，罗德呢选了那片看起来很好的地方，亚伯兰还在那个高地上。于是神说，你举目看，不是前面而已哦，看哪里啊？东西南北，那就是转一圈了，你所看到的地都是你的。请问罗德那块是不是他的？当然也是他的咯，不只是你的，还有你的后裔的啊。后裔是什么意思啊？子子孙孙哦，啊，不是两代三代哦，是什么？直到永远啊，时间和空间都是你的啦。哇，亚伯拉罕得还是失啊？得，因为得失不是人算的，得失的主权掌管在神的手中，对吧？请问你能掌管股市的起降吗？你在大盘你也没办法，你不可能拥有全世界的财产，对不对？你可能影响一两股了，不过你不可能影响所有，对不对？是不是啊？对吧？啊，我是没什么经验的，不过是按照常识来推理的，对不对？是啊，你再伟大，你大概没办法控制所有，对不对？只有那位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亚伯兰就是以后的亚伯拉罕的神，能够掌管时间，控制空间，所以他有权说，你向东西南北空间，你所看到的都你的，空间的主权在于神，是吧？不止你，你的后代直到永远，时间的主权也在神手上。于是亚伯兰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改变，我要使你的后裔堕入地上的尘沙一样，如此如此。于是将来亚伯兰就得到这块地，子孙得到这块地。好，这一段经文太重要了，一起读啊。于是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既然东西南北都你的哈，所以那我就可以自由搬家了，是吧？有户口了吧，哈，对吧？有户口了。于是他就搬到哪里呢？希伯伦那里的橡树那里居住。啊，这里希伯伦哦。橡树是什么意思啊？树的一个名称了。有树就有什么啊？对了，这样就明白了哦。换句话说，虽然他当时是在山上，但是神既然把东西南北的地都给他，他就搬到一个有水草的地方，在那边干嘛呢？住啊，住的时候又做了一件事啊，什么事啊？筑坛，这是亚伯拉罕一生第三个坛。你回去仔细看他的生平，这是他来到 希伯伦又筑一个坛，第三个坛。换一句话说，他到哪里就在哪里筑坛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很简单，不只是处理家和万事兴的一些原则，更重要更重要，那就是我多么愿意看见每一个家庭都有祭坛啊！这个叫什么祭坛啊？家庭的祭坛，对不对？是家庭的祭坛，重得万事兴，因为祭坛的火继续兴旺，在你的家中有敬拜，在你的家中继续与神有关系，不只是礼拜天来这里而已，这里当然要有祭坛哦。不过你的家也有的话，那你就家和万事兴了。重得万事兴有原因的，加倍蒙福，再筑祭坛，保持关系。亚伯兰并没有因此就砍断他跟侄子的关系，后文看见侄子遇到人生一个大灾难，他还发兵出手来拯救他，表示他看重不只是当年让他先选这个关系，是后来还要拯救这个侄子等等等等，今天就不能讲了。不过看重关系，保持关系，就是家和万事兴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好，虽然有这个过程，但是因为在亚伯兰的心中有神，而且这位有神的亚伯兰就在他的家中表达出来，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筑坛献祭。看到这张海报吗？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有了，你起码现在看到了嘛，是不是？这海报字很小嘛，我特别放大。这里讲什么呢？这里讲每个月第三个礼拜，每个月第三个周三的祷告会，还有每一季的第四次的团契，周五的团契，我们全部不是取消，是移动到各位的家中举行。今年有这个措施的原因，就是起码我们每一个年哈，起码每一个月起码有这么一次，是吧？每一季起码又有一次，是不是？换句话说，我们多么愿意弟兄姐妹从家中开始筑坛献祭啊，在家里面崇拜。所以在过去我们预备了一些不同的资料，对不对啊？你的家庭组成可能不一样了，有多有少了，有的只有夫妻两个人了，还没有孩子了，或者空巢了，孩子都走了了，或者有孩子了，或者呢这个不同年龄的孩子，或者呢你可以找两个家庭在一起了，不要太多了，两个家庭在一起了，那么这样子呢做什么呢？一起筑坛献祭。现在的筑坛不需要堆石头了，现在的坛已经在我们的心中，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用敬虔的心一起在家中唱诗歌，分享一点信仰的经历，读一读神的话语，有什么代祷事项彼此勉励。15分钟，你的孩子小15分钟就好了，当然你有小孩子的话，15分钟之后就要有美好的甜品时光哦。让他筑坛献祭完后，就有哇很好吃的东西哈，就把这个美好关系跟筑坛献祭连在一起，以后影响他的一生。我们孩子小的时候很小啦，他也听得不太懂啊，不过我们就每天有一个简短的祷告，三分钟而已了，他这么小不能太长了哈，慢慢他大了一点呢，我们就开始有家庭礼拜，家庭礼拜做什么呢？坐下来一起唱一首歌，都是他的歌了，儿童主日学唱的嘛，唱完了之后，很好很好，然后呢，你问问他，你学了什么了？我学了耶稣爱我们，下礼拜又来了，每个礼拜都有，你学了什么？我今天在又这个主日学不懂了，为什么？因为老师说耶稣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人舍命，我听不懂。他当然听不懂啊，这个太深了。那我就问他，那好牧人应该怎么样啊？好牧人要喂羊吃东西，不是为人舍命，你明白吧？那个喂跟那个喂他搞在一起了。不过对他来讲，真的好牧人要喂
羊
吃东西，这个他明白了，是不是、啊、生命供应嘛。哦，那你就可以解释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交流。大一点，十分钟就好咯，十分钟完了之后啊，好高兴，一起祷告，好，为他祷告完了，吃冰淇淋，哇，好高兴，每个礼拜都等待那一天的来临了。直到今天，我的孩子已经结了婚，他自己都做了爸爸了。他假如回到我们的家里，他说，爸爸妈妈，我们来祷告。他提醒我了。哇，牧师的儿子提醒牧师啊。是啊，因为在他的心灵里面已经有了一个祭坛了。这个祭坛谁给他的？你要给他。他的一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家庭祭坛何等重要，是不是啊、哦、那么在这个一月开始呢，我相信已经好多弟兄姐妹哈、做了这件事哈、今天在各位手中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小单张，有没有拿到？有没有人没有的？这个小小单张很小很小的一张啊，有没有啊？我们还没有这个奉献之前哈、等一下我请你啊勾选一下，这是一个回应表了哈、做什么呢？我希望了解一下哈，大家在这件事情上哈有什么回应、意见或者需要什么帮助，好不好？不记名的，你不需要写你的名字，除非最后一项你愿意的话。第一项是什么呢？假如你今年都还没有做过，你就告诉我，我没有做过哦，没关系啊，诚实面对，我们可以继续的，对吧？假如你已经做过，请你勾，我已经做过了几次啊，好，那么我们就了解一下大家的进度如何，好不好？第三个，你觉得我需要更多参考资料啊，你就告诉我们了啊。第四个，假如你愿意分享你做过，你愿意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你的见证，我跟你联络，我一定跟你联络，然后我们陆续会安排时间，在不同的场合来分享一下你足家庭祭坛的经验谈、宝贵经验和美好的见证，请你告诉我你的姓名、地址、电邮、电话这样。假如你还有其他意见，就在空白的地方写下来，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很难得，我已经知道好多人在做了哈。不过我今天哈，首先请淑芬姐妹哈，请她分享一下她在家中怎么样经营这个家庭祭坛，好不好？好。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你好。
我很紧张哦。我只想用唱的，我唱的比说的好听。我想，因为今年教会的主题是更新我家，建立神家。那教会也就是大力的推动，就是家庭崇拜赞美的月的第三个星期，那让所有的家庭有个机会，就是借着家庭祭坛的建立，然后我们在敬拜还有赞美上向神感恩。那我自己觉得说，我们向神感恩不是就这一天而已，而是每天的日子。那就是说当然就是教会就是说为了这个家庭敬拜，特别是全年的一天。但是对我来讲的话，我是每天都是会跟神祷告。那我有，我孩子比较大，然后不管孩子多大多少，我觉得说我家庭是有神在我们家中保守，但是神也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父母的心中，也让我们来保守我们的孩子。然后最主要的目的是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我这次在这地方，我谢谢吴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那我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从今年开始，我们第一个月我们就开始做。那个星期刚好我儿子家耍在家。放假，所以我跟两个孩子就在家里开始这样的家庭崇拜。那我自己是觉得说，虽然我们有那个指南手册，但是我觉得我们因为每个家庭的不同的状况哈，那就是按自己的方式进行是最好。那也就是说，在崇拜中带着尊重的自由和轻松愉快的气氛下进行哈。我们第一次进行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唱诗歌，因为我们家孩子大了哈。那他们在英语堂唱的是英文诗歌，那我们这边唱的是中文诗歌。那有时候就没有办法，就是从那地方开始，但没有关系。那所以我们就开始从分享当中开始进行。那我做开头祷告。那当然我也碰到一些困难，就是因为我自己我的母语是中文， 那虽然在有时候交通，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英文交谈，但是真的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感谢主，因为孩子大了，让他们对中文也有一定的程度，所以我开头祷告的时候都会用中文，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那但是如果说父母们，如果你们的孩子从小就是讲英文的话，那你们也可以用英文去做这开头祷告。那我是觉得说，在这当中我所获得的是说，就是当我们孩子在分享的时候，对我一个做母亲来讲，我是要很专心的聆听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软弱和挫折。那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插嘴哈，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父母有时候就是很喜欢给孩子们一些指导哈。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就静静的听，然后也求神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知道说他在跟我们分享的挫折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我们不必要去马上告诉他们，然后之后我们就带入了祷告。那在祷告当中，我自己就经历到，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那我觉得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所祷告的话语出来的话，其实就是对孩子的建造啊、吸引力啊，就是鼓励这样子。然后在这当中的时候，虽然孩子们会跟我们讲一些他的难处，但我就发现到说，我们彼此在祷告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就他自己的一些难处不能过去的，圣灵在他里面做一些责备的工作，不是我能够说的，然后就从他的口里面那向神认罪祷告。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圣灵的引导真是比我们做父母的说上百句话还要重要。所以我自己就是我经历到真的是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哦。那我们就是这样结束了。那因为我儿子就要回到学校去哈，那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很感恩的气氛之下，那我就跟孩子们讲说，你回来学校去，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这接下来第二个月怎么办呢？那我说那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就用电话视频啊，现在科技都发达，你可以大人接电话，那只能视频或是FaceTime 或是其他的方式，我就跟孩子们讲。但是我儿子想说，那我们第二个月其实就在这个上个台山。那我就跟孩子讲说，我们里面就我们还有再下来的那个家庭的崇拜。那我礼拜二的话，我预先给他礼拜三要家庭崇拜，我就说让他有个预备区啊，让他也看中这个，就是在这时间里面然后所以我们礼拜三到八点的时候，他自己主动打电话来说，哦，妈妈开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呀，那然后我觉得方式可以不要一样，然后所以第二次我就让他做开头的祷告，他是英文祷告嘛哈，然后我们也是一样的情形，就是这样子分享，然后交流，然后祷告结束。那我就是说，就是对我来讲，我就是可以渐进式的。我一再一次的强调，就是说我们每个家庭不一样，我就按照神在我里面的感动，我们就是按照我们家庭自己的方式去做进行，去做敬拜，这样就可以了。那但是呢，好像我们觉得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家庭从来对我在讲以前的时候，以前孩子们不是很感兴趣，好，然后也有很深的排斥感。那我是觉得说最主要的就是说，有时候刚才我所讲的是我们做父母的常在无意间就把那家庭的那个敬拜时间当成修理孩子管教孩子的时间了。Yeah, 然后所以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之下，所以说常常就是在这个崇拜之后了，有时候就画上永恒的句点了，孩子就不太愿意再跟父母再做这样的家庭聚会，是我们特别特别处理。那我觉得尤其是做父亲的，因为父亲真的是家庭的头哈，那我们在家庭聚会的时候通常也是父亲做主导，那我觉得就是做父亲的角色十分的重要。我觉得父亲的他的主动，他的恒心，还有你敬虔的那种内涵和表达，其实都在建构儿女们对上帝的态度和回应。这样，所以我觉得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那他所怀的胎是他所赏赐的。我觉得我们常常做父母要谨记孩子的神的话语哦，孩子真是神所赐的产业，他不是属于我们的哈。所以就说我们对儿女们，我们就有责任。要做出那种殷勤和正面的教导，让他们从小就知道去经历上帝和上帝的诚信、可靠恩典和慈爱。那当长大之后呢，其实这一切就是已经会在 他们生命的生活当中一个不可分开不可分割的部分了哈。那我觉得不管以前我们怎样的经历，可能有很多的挫折和失败，但是我觉得再是没有难成的事情。我觉得说我们做父母的真的是要在神面前做好真的是儿女们的榜样，而且让孩子们知道说我们是时时刻刻是需要神的，我们就是不能靠我们的血气去教导孩子，因为一定会出问题。那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个箴言14:26他这样说，信问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们的儿女们也有避难所。对啊，我就是用这句话来跟弟兄姐妹做鼓励。所以我就希望说我们就是依靠神的恩典，然后加上我们对这恩典的回应，我们可以竭力的克服在现实生活当中许许多多的一些限制，还有许许多多困难，那就是落实的建构我们的家庭的期待，这样一些的荣耀归给我们一天。谢谢。
谢谢淑芬姐妹，我相信我也知道已经好多家庭开始了哈。不过我们时间有限哈，今天呢就只能有一位来分享，请你告诉我啊，请你告诉我，你愿意分享的话，让我知道哈，填在这个表上，然后我们会在不同的场合来安排各位分享的内容，将来也会放在我们的那个发给各位的那个家庭崇拜的资料内容里面。使得这个资料就越来越丰富，不只是有一些指导的方向，更是有一些真实的见证，好不好？好，那么淑芬，请你把你今天告诉我的，在这边分享给我，好不好？好，请大家来写一写，之后呢，等一下奉献的时候，请你放在奉献袋里面，可以吗？这张小单子，好，好了，不只是家庭了，这里我用一点点时间来介绍，还有第二个。使我们的家更美满的一个最近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叫做恩爱夫妇营就是假如你已经是夫妇，非常非常推荐你来参加这个家庭更新协会所举办的恩爱夫妇营这是什么呢？这个夫妇营是准备在4月7到9号7、8、9三天在这个 New Hampshire 一个地方举行。那么在这个夫妇营里面有很充实的内容你怎么知道我当然知道因为这个更新家庭更新协会的国际总干事以前就是我神学院的老师我就跟我师母和我就跟他学过下面要讲的这些东西我发现挽救了丰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其实刚开始我是不要去的，师母说要不要去不用去，我们的婚姻还不错嘛，去什么那时候读神学很忙的了，是吧？要读旧约神学希腊文希伯来文，哪有时间搞这个东西？不过师母再三的恳求了最后我是熬不过了，好，去，我去准备了呢，他上面讲，我在下面睡觉了准备讲。哇，结果一次去了之后发现完全是我想象以外的事情，因为这个不是 lecture 不是在这边讲，是透过一些很好的活动使我们进入到认识对方经历对方不同的这个字很小，你可能看不见了不过譬如性别的不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原生家庭的关系了这个心灵中怎么样清理垃圾了，怎么化解冲突了等等，都是很实际的夫妻生活的这个议题了。感谢主嘞我们教会已经有不少人去了他们都是见证人那么这个3天2夜的一个营会，不过不是退休会这样听的，是你要去做亲自去经历的不能带孩子去。其实意思就是给你的孩子一个独立成长的机会。好，真的孩子老跟着你他就失去了一个机会，你这个夫妻两个人单独去把孩子寄在你的好朋友家里或者亲人家里，那么他呢也有2天3夜独立成长的机会，不是很好吗费用大家一定要问住150块三天两个人那就是一个人每天25块嘛， 是不是啊？哦，你这样一看，哎，其实挺好的呢，不是住在那边整天看电视的，是丰丰富富的内容呢，是不是啊？哦，报名费的每一对，也不是每一个人，每一对才50元啊。哦，那么难道就这么多费用吗？不是的，这个费用是超过这个，不过剩余的部分自由奉献的啊，自由奉献啊，意思呢，因为过去的前期学员呐、啊，我们已经去了50多对了，他们大力的推荐这件事，而且还实际支持啊，就是前期的弟兄姐妹去过的人，他们觉得这个机会难得，非去不可，于是他们出钱出力了，哦，他们把经济支持都放在里面了，他们已经去过了，不能再去了啊。他们去另外一个城市的了，不过他多么愿意还没去过的人有一个机会去，所以他们愿意哇成立这个基金，假如你这个需要补足自由奉献还不够的话，这个基金就要补足了，就这个意思了，多么感人啊，你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了，是不是？这就是以前去过的啊，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人啊？哇，都是俊男美女，对不对？你也可能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止一届两届，我们已经很多人去过了，很多夫妇去过了他们都是见证人了。所以，假如你还没有去过，我真是大力鼓励你。现在已经有7对报名了，只剩下5个名额了只剩下5对了，你再不报就没有了那么在这里我们有报名表，就在外面的桌上，就这个报名表，好不好？那么你写完了你要去了赶快报名，你可以呢交给朝阳弟兄，不过他今天不在他这个出外去了，那么我就请怀强这个代收一下，好吧？或者你交给团系的这个团长也可以把握机会，因为真是一个改变的机会，使得家和万事兴。愿主带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家和万事兴。求主你在我们的家庭中，每个人的家庭也是教会这个大家庭，使我们经历你的丰富恩典，生命的改变。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